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9月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星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章26节。神所要的不是悔过而已，而是彻底更新。他要的是一颗全新的心，而不是一颗改变的稍微好一点的心。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当你思想基督信仰的工作与喜乐时，你就很容易会明白，我们必须拥有一颗新的心，那种能以罪恶的垃圾为食，把邪恶的腐肉吞下肚的本性，绝对不可能歌颂神，也无法在神圣洁的名当中喜乐。你们瞧，远处那只乌鸦一直以最令人作呕的食物为生，你会指望它能够像鸽子一样温顺，还会和闺中的少女嬉戏吗？除非你能够把乌鸦变成鸽子，只要它还是一只乌鸦，它就会保有原本的习性，永远不可能做出超越它本性的事。你们也见过秃鹰大快朵颐地啃食着最恶心的腐肉，难道你能够想象那只秃鹰会站在树枝上，用它那沙哑的喉咙唱着赞美神的歌吗？你认为它会像农场养的鸡一样啄食着干净的谷粒？除非它的本质与性情都被彻底改变了，否则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狮子仍然具有它的本性，你能想象狮子会和公牛一起躺卧，和小阉牛一样吃草吗？不，这绝对必须要有所改变才有可能。你可以为狮子披上羊皮，但是除非你去除了狮子的本性，否则你无法让它像绵羊一样的温驯。你尽管尝试去改变狮子的性情，但是就算是伟大的动物训练师范安伯格本人，让他花上1000年的时间来改善他的狮子，也不可能把狮子变成像绵羊一样。你尽管花再长的时间去改善乌鸦或者秃鹰，但你永远无法将它们改良成为鸽子，它们必须要经历彻底的性情转变才有可能。那么你问我，一个曾经唱过醉汉的淫荡之歌，用污秽来玷污自己的身体，甚至咒骂过神的人，是否可能像一个长期热爱纯洁之道和与基督相交的人一样，在天上高声赞美神呢？我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除非他的本性被彻底改变。 因为若是他的本性依然如故，不管你怎么样去改善他，都没有办法让他变得更好。只要他的心还是原本的那颗心，你就永远无法让他享受到属于神儿女的那种属灵性情中的至高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若我们真的要见神的面，要得救，要进入天国，就必须要拥有一个全新的本性。我要再强调一次，然后就会结束这一点的部分。神憎恶败坏的本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先除去它，才有可能被神接纳。神虽恨恶我们的罪行，但是他更恨恶我们的罪性。神所恨恶的不是泉源的涌流，而是那泉源本身，不是从我们的败坏之弓所射出来的那支箭，而是握着罪恶之弓的那只手臂，以及向神射出箭这个举动背后的动机。耶和华神不仅对我们公开的行为感到不喜悦，更对支配这些行为的本性感到愤怒。他并非目光短浅，只看表面，他看的是根源和泉源。他说，即使你努力地想要结出好果子，但是如果树仍然腐烂，那也是徒劳的。只要泉源本身被污染了，你再如何试图使水变甜，也是徒劳的。神对人心感到愤怒，神憎恶人性邪恶的本性，并且要将它除去。他要先彻底地洁净这败坏的本性，然后才允许人与他有任何的相交，最重要的是与他进入天堂里美好的交通。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本性，若是没有新的本性，我们就永远不能够蒙神悦纳来见他的面。第二点，现在我很高兴地尽我所能向你们简要地说明一下圣灵在我们内心动工所产生巨大改变的本质。首先我要指出，这自始至终都是一项神圣的工作，赐给人一颗新心和一个心灵，这是神的工作，而且是唯独神才能够做的工作。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阿弥念主义就站不住脚了。在这件事上，除了人们称之为加尔文主义的老式真理之外，其他的观点都行不通。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这个真理将会经历时代的考验，并且永远不会被动摇，因为它是永生神不变的真理。在得救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习这个真理，尤其是当我们来到得救的这个特殊且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在我们里面创造一颗新心的时候，这必定是神的作为。人或许可以自己改过自新，但是人如何能够给自己一颗新心呢？我不用对此做太多的解释，你们马上就会明白，这种改变的本质，以及这里所提到的术语，都表明这完全超越了人的能力范围。人怎么能够把一颗新心放进自身里面呢？因为心是整个生命的动力源头，必须先由它发动，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一颗旧的心怎么可能有能力产生出一颗新的心呢？你能想象一棵树的树心都已经腐烂了，还能够靠它自己的生命力给自己换上一颗年轻的新树心吗？你无法想象这样的事。如果树心本来是好的，只是一些枝条上出了问题，我想你还可以想象这棵树能够凭着树心当中枝叶的生命力，把那些有问题的地方都修复过来。我们也曾经听说过，有些昆虫虽然失去了肢体， 却仍然能够凭着自身的生命力将它再生长回来。但是如果失去了生命力的源头，也就是心，或者放着疾病不管，那么它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失去的肢体恢复呢？除非这个力量来自外界，事实上是来自上头的力量，否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亲爱的朋友们，从来就没有人能够为了使自己得着一颗新心而贡献丝毫的力量。在这件事上，人必须被动地接受，他之后会变得主动，但是在神将新的生命放入灵魂的那一刻，那个人是被动的。如果有任何主动性的话，那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主动抵抗，一直到神以得胜的恩典战胜他，完全掌管他的意志为止。而且这是一个出于恩典的改变。当神把一颗新心放在人里面，并不是因为这个人配得这一颗新心，也不是因为他的本性里还有什么良善能够促使神赐给他心灵。神只是因为他自己乐意这么做，就把新心赐给了人，这就是神唯一的理由。你可能会问，如果有人呼求想要一颗新心呢？我的回答是，从来就没有人在得着新心之前能够呼求想要得到新心，因为对于新心的呼求就证明那个人已经有一颗新心了。有人会说，可是我们不是应当寻求正直的灵吗？是的，我知道那是你的责任，但是我也同样知道那是你永远无法靠自己完成的责任。神吩咐你们要为自己造一个新心，但是我知道除非神仙感动你们，否则你们永远不会尝试这样做。一旦你开始寻求一颗新心，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足以证明那颗新心其实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因为若不是心里早就已经种下这颗种子，你根本就不会生出这样的祷告和渴求。又有人会说了，不过要是有人还没有一颗新心，但是他却真诚地寻求想要得到，那么他能够得到吗？我只能说，请不要提出这种不可能的假设，因为只要这个人的心是堕落而且又邪恶的，他就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因此我无法告诉你，如果他做了这件永远不会做的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我无法回答你的假设性问题。如果你假设自己陷入困境，就必须假设自己摆脱了困境。但事实是，没有人曾经，也永远不会有人寻求一颗新的心或者正直的灵，除非神的恩典先从他身上开始动工。如果这里有一位基督徒，是他自己先主动寻找神的，那就请他出来向世人宣告吧，让我们来听听看，世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能够比他的创造主先行动。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所有的基督徒都一致承认是神先来找他们的，他们都会同声高唱着，是那同样的爱摆设了筵席，温柔地促使我走进来，否则我仍会拒绝品尝，并且在我的罪恶中毁坏。这是一种出于恩典的改变，是白白赐下的，完全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功劳，也不是因为人事先有什么愿望或善意。神照着他自己的美意来成就这事，与人的意志无关。我再一次强调，这是神之恩典得胜的作为。 当神开始进行改变人心的工作时，就发现人会完全抗拒这样的事。人的本性对神总是会在抵抗与挣扎，自己不肯得救。我必须承认，如果我能够阻止的话，我是永远不会得救的。在神得着我之前，我一直都在悖逆、抗拒和逃避。当神要我祷告时，我偏不祷告；当神要我聆听讲道的声音时，我偏不听。即使我听见了，眼泪也已经落下了，我还是会将它擦干，不肯让它来融化我的心。当我的心稍微的被触动，我就转身去寻找罪恶的享乐来逃避它。当那也无效时，我又试图用自义来抵挡神。若不是因为我已经无法再逃避，我是绝对不会得救的。然后，当神用恩典的重击打醒我，让我面对他那不可抗拒的恩典作为时，我再也无法抗拒了。他战胜了我那败坏的意志，使我在他恩典的权杖前屈膝降服。每一个被神改变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人会抗拒他的创造者，他的救赎主，但是神决意要拯救的人，他就必定会拯救。神若定义要得着一个罪人，他必定会得着他。神的任何一个旨意从来就没有受过挫败。人确实会竭尽全力地抵挡神，但是人的全部力量虽然在犯罪上是极其强大的，却无法与至高者的威严大能相比。当神驾着救恩的战车出来时，他必定会令人不可抗拒地施行拯救，并且胜利地收服人心。而且这个改变是瞬间发生的，使人成圣可能是一生之久的功夫，但是赐给人一颗新心却是瞬间的事，在一刹那之间，比闪电还要快，神就能够把新心放进一个人的里面，使他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或许你今天仍然坐在这里与神为敌，内心邪恶，像石头一样刚硬，死寂又冰冷。但如果神愿意，那充满生命力的火花就要落入你的灵魂里，在那一刻你就会开始战斗，开始能够感受。你将会承认你的罪，并且迅速来到基督面前寻求怜悯。救恩的其他部分是逐渐完成的，但是重生却是神至高无上、带有果效而且不可抗拒的恩典在瞬间成就的。第三点，如今在这个主题中，我们看见对于非常邪恶的罪人而言，存在一个伟大的盼望和充满鼓励的境界。我的听众们，容我恳切地对你们倾吐我的心声。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正在寻求怜悯，许多日子以来，你们一直在暗中祷告，直到你们的膝盖似乎因为频繁的祈求而疼痛。你们向神的呼求一直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用这句话来安慰你，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已经拥有了一颗新的心和正直的灵。或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你都无法领悟这句话的真理，所以请继续祷告，直到神开启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你的祷告已经得到了回应。但是请放心，他确实已经得到了回应。如果你恨恶罪，那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果你渴望成为神的朋友，那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果你渴望被基督拯救， 如果你不带着自己任何的条件而有此渴望，那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果你今日愿意让基督接纳你归他所有，无论生死都永远拥有和持守你，如果你愿意活在基督的侍奉中，并且如果必要的话愿意为他的荣耀而死，那也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神恩典的作为。在你里面已经有了美善的东西了，神已经在你的心中开始了美好的工作，它将会持续进行直到终了。你所有的这些感受都远超过你自己曾经达到的境界，神已经帮助你登上这神圣恩典的阶梯，正如他已经带领你爬上了这么多级的阶梯，他也必定引领你到达顶峰，直到他在永恒的荣耀中以爱的双臂紧紧地拥抱你。然而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却已经陷入了绝望当中。魔鬼告诉你们说，你们将无法得救，你们的罪孽太深重，太过邪恶了。世界上其他人或许都可以得到怜悯，但是你们不行，因为你们不配得救。亲爱的朋友们啊，请听我说，在今天的整个讲道中，我一直努力的想要让你们完全的明白，神拯救人绝对不是因为人本身有什么价值，神也不会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良善而开始或者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即使是最恶的罪人，也和最小的罪人一样，都有资格得到神的怜悯。我再说一遍，那个曾经是罪魁的人，跟那个行为端正、道德高尚的人一样，都有资格蒙受神至高无上的恩典，因为神对我们别无所求。这不像农夫，他不想整天在岩石上耕作，也不想让他的马在沙地上耕作，他需要肥沃的土地才能够开始工作，但是神却不需要。他会从充满岩石的土壤开始，他会敲打你那颗刚硬如石的心，直到变成柔软悔改的黑土，然后把生命的种子撒在上头，让你结出百倍的果子来。但他一开始对你并没有什么要求，他可以接纳你，无论你是小偷、酒鬼、妓女或是其他任何身份的人，他可以使你跪下，让你呼求他的怜悯，并且使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保守你到底。有人会说，哎，我真是希望神也能够这样对待我。好的，亲爱的朋友，如果这是你真心的愿望，告诉你，神会的。如果你今天渴望得救，那么凡有罪人愿意得救的地方，神从来都不会不愿意拯救他。罪人啊，如果你愿意得救，神不愿让任何人死亡，而是愿他们都悔改。今天我诚挚地邀请你，将你的目光转向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人类的罪孽，背负了他们的悲伤和痛苦。神吩咐你去仰望那十字架，单单的相信，毫无保留的去相信，那么你就得救了。你现在如果有这个真诚的愿望，那正显明了神刚刚已经在你的心中重生了一个活泼的盼望。如果这真诚的愿望可以持久，那就充分地证明神已经使你归向他，你现在是属于他，也必永远属于他。现在请你们每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尚未悔改信主的人，再好好的思想一下。今天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理当被定罪。如果神要定我们的罪，我们绝对听不到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无法拯救自己，我们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就像一只停在指尖下的飞蛾。如果神愿意，他现在就可以把我们压死，或者他也可以放手并且让我们得救。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心中该有怎样的反应呢？我们应该一回到家就俯伏在地呼求神说，伟大的神啊，请救我这个罪人吧，拯救我，我放弃宣称的一切功德，因为我毫无功德可言，我理当灭亡。神啊，为基督的缘故，求你拯救我。如果你是这样的呼求，那么我站在我所侍奉的永生神面前，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之后会发现我的神向你们关闭他的怜悯之门。放心的去试试他吧，罪人，去找他试试看。今天就在你的房间里跪下来试一试我的主，看看他会不会赦免你。你把他想得太严厉了，他比你所想象的要仁慈得多。你认为他是严厉的主，但他不是。我曾经以为他既严格又容易发怒。当我寻求他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拯救了全世界的人，他还是会拒绝我的。但是我知道，他将我拥入怀中。当我以为他会永远弃绝我时，他却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我曾经纳闷怎么会这样，如今也依然纳闷，但你的情形也必如此。因此我恳求你，只要试试他，愿主帮助你来试试他，荣耀必归于他，而喜乐和祝福将必归于你，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新心》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